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是不是属于耶稣，不在乎外表表现如何，而在于他是否真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在马太福音七章那里，主耶稣语重心长地向那些跟随他的人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思想和学习的。主耶稣指出，在最后审判的时刻，那些曾经奉他的名工作、行许多神迹异能的人，很可能会听见主耶稣回答他们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这样的态度去拒绝那些自称是他的仆人、是曾经服侍他的人呢？主耶稣当然有他的理由。在今天的信息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思想，到底主耶稣是向什么人说这些话，而主耶稣的话又是什么意思？让我们一起来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主耶稣在讲到登山宝训的最后一段的时候，所说的话可以说是既严肃又让人感到震惊。登山宝训是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里边，这段的讲道非常有名，是脍炙人口，即使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许也曾经听过其中的一些信息。好，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到23节。这是主耶稣在这一段信息的结尾。马太福音七章21到23节，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这段信息是这么重要。这是主耶稣所讲一段非常严肃的话语，是有关于将来在天国里要发生的事。主耶稣说，将来必定有很多人前来，有些人是生前奉他的名传道的，有些是生前奉他的名赶鬼的，有些是生前奉他的名行许多异能的，他们都是奉主的名为主工作。这些人都到主面前来，他们都等着要进入天国。可是主耶稣怎么样回答这些人呢？主耶稣竟然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多么让人震惊的话，多么的不可思议。主耶稣为什么要拒绝这些生前奉他的名为他工作的人呢？到底原因何在？中间有什么原因呢？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番话，他没有提到那些从来不到教会去的人。主耶稣不是对那些从来不到教会的人说，我不认识你。如果是这样，我们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接受。但是现在主耶稣是向着那些生前靠着他奉他的名行神迹赶鬼奉主的名传道的人说的。这些人他自以为热心于宗教活动， 自以为有丰富的宗教知识，可是主耶稣竟然说，我不认识你，而且打发他们离开，因为他们不是属于主的，不是在神旨意中间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更值得我们去思想和追求明白，我们是不是也在这样的人中间呢？好，让我们进一步的来看看主耶稣说这番话的背景，到底上下文所讲述的是什么呢？主耶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说这些话呢？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13节到21节，这是主耶稣讲到最后的一段。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接着主耶稣就说了，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耶稣在这里提出什么警告呢？主耶稣警告那些自欺欺人，以为自己信了耶稣但却根本没有得救的人，指出这是关乎永恒的欺骗，是非常严重的。主耶稣叫人提防那些假先知，那些传假道理的人，他们所传的似是而非，听起来似乎是真的，但其实却是假的。然后主耶稣用果树来作为比方，指出荆棘上不能摘葡萄，棘藜里也不能摘无花果，好树不能结坏果子，相反也一样，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怎么样的树就会结怎么样的果子，这是骗不了人的。主耶稣叫人留心观看，免得受到欺骗和迷惑。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主耶稣所指的不是不信他的人，不是不认识他的人，而是那些每个礼拜天都到教会来，甚至坐在家里收看宗教节目或是收听福音广播的人。主耶稣是谈到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不是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他不是谈论到那些对宗教毫无反应、没有兴趣的，或者从来不参与宗教活动的人，而是在宗教活动里非常活跃、积极参与的人。可是他们竟然是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将来他们站在主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一生竟然受到这么大的愚弄。他们会惊讶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因为主耶稣严严地把他们赶走，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这种永恒的与神隔离、永远被拒绝的滋味是最痛苦的，也是无可挽救的。请我们留意，这个拒绝是来自于主耶稣，是来自于最高的权威，是主亲口说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而23节，马太福音七章23节，主耶稣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耶稣基督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了。主耶稣是何等的温柔谦卑，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来是要使人得着丰盛的生命，他来是要为真理做见证。他是好牧人，他是那在雅各井旁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他又是赦免犯奸淫妇人的主。 他是把税利撒该的一生改变过来的主，他也是医好瞎眼的巴迪买，叫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主。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样一位充满慈怜的救主，竟然会有朝一日向着一些人说：你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请我们看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看在这里所出现的耶稣基督，也许就更能够明白。启示录第一章所描述的耶稣基督是使徒约翰在异乡中看见的。当时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神让他看见异象，并且感动他写下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13节到18节是约翰对主耶稣的描述，这里所描述的耶稣基督和福音书里边所描述的基督很不一样。请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13节到18节，经文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好，这是启示录第一章13节到18节。将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为我们所过的一生交账。主耶稣要按我们今生所做的给我们奖赏。那个时候，我们不再是站在一位好牧人面前，我们乃是站在威严的审判者基督面前。而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充满着荣耀和全能的，他统管着一切，而我们都要俯伏在他面前，听候他对我们一生做出的判决以及所给我们的奖赏。审判台前的基督不再是我们在福音书里头所熟悉的那位基督，他不再是那垂听人祷告充满怜爱的主，也不再是以好牧人形象出现的，更不是卑微的躺在马槽里的圣婴孩。他乃是永活的基督，是拥有审判的权柄，他是审判全地的主宰。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对得救的人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对不信他的人来说，耶稣基督是他的审判主。他是至圣洁、至公义、至威严的主，他的判断都是真实的，都是公平的，都是正直的。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不论我们今生所做的是什么，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都要一一的显露出来。无论是信了耶稣的，无论是不信耶稣的，将来都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这是两者所接受的审判性质不同。一切信耶稣的人所面对的不是定罪，而是得奖赏，而不信的要面对定罪和刑罚。主耶稣严厉地指出，将来有些人到他面前来，将会被他拒绝，因为他从来不认识他们。马太福音第7章21节，我们再看，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而马太福音7章22节经文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那日是什么日子呢？就是审判的大日。马太福音第25章有3节经文，我们可以作为参考。马太福音25章31节经文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马太福音25章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然后马太福音25章第41节说，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将来会有一天是审判大日，许多人站在主面前，不少自认为是得救了的，到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才知道自己不能进天国，才知道自己跟耶稣基督是无份无关的。主耶稣说不认识他们。然而这些都是生前热心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是在宗教圈子里非常活跃的，甚至是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过许多的异能。可是在审判大日，他们居然亲耳听见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诚实地面对自己，你是不是有绝对的把握你是蒙神的恩典所拯救的呢？你有没有确据说自己已经得救了呢？你可以很热心地参加各样的宗教活动，甚至做很多跟宗教相关的工作，甚至于你可能有很多的头衔，在很多事工上做领袖，但是千万不要被这些宗教的外表所蒙骗，以为自己既然做了这么多，当然是得救的。我们要知道，热心地跟在耶稣身边管钱的那12门徒之一的犹大是从来没有得救的。主耶稣从起初就知道谁要卖他，也晓得谁是那灭亡之子。新约圣经希伯来书6章4到6节，希伯来书6章4到6节，作者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一个蒙受光照的人不等于是得救的人，如果我们只是听到我们不行道，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有信心没有行为，那是死的。什么叫做尝过天恩的滋味呢？就是许多人在天父儿女的环境中生活，时常看见恩典临到弟兄姊妹，也领受了弟兄姊妹所分享的爱心，这一切他都知道。不但如此，圣灵常常感动他，他也知道信耶稣很好，做一个基督徒很好，甚至于他知道信了主就有永生，就有复活得荣耀的盼望，但是他放弃了，他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贪恋罪恶，他是那作恶的，所以从头到尾他是利用宗教为了得到个人的好处，而不是真心信主。他不是在圣灵里重生，他不是顺从圣灵的。人是看外貌，但是神却看人的内心。启示录1章里边，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诗篇130篇第3节，诗人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许多人在审判大日赫然地听见主说，你不能进去，我根本不认识你，你跟我无份无关，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多么让人震惊，多么让人感到难过的事情。是不是主耶稣真的不认识我们这个人呢？主耶稣不是无所不知的吗？他怎么会不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呢？这里不是指着主耶稣不知道我这个人，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不认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不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跟他毫无关系，是这个意思。主耶稣曾经向所有的人发出邀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主给人的呼召，叫人到他那里去获得安息。主耶稣希望人住在他里面，好让我们获得他的福气。这是今天主给我们的机会。然而到了审判的大日，在那一天情况大不相同，机会的门已经关了，主耶稣会拒绝那些没有得救的人进入他的国。好，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0章26节到30节，约翰福音10章26到30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这是主耶稣和属他的人的关系。主耶稣认识他们，而他们也认识主耶稣。主耶稣要保护他们，不会让他们失落。可是当审判大日来到的时候，情况就很不相同。主耶稣会直言，他不认识那些只有外表的宗教活动，而不是真正属于他的人。主耶稣要分清楚他们的关系，就像分麦子和稗子一样，要把跟他无分无关的人分别出来。而人是不是属于耶稣，不在乎外表表现如何，而在于他是否真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是否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才是决定他是不是属于主，是否有份于神的国度的关键。当那日，必定有很多人会称呼耶稣说，主啊，主啊，但是主耶稣却不认识他们。这些对宗教是有认识的人，他们是宗教人士，他们会讲很多的道理，会用很多的宗教术语，使用宗教名词，以至于他们自己和别人都认为这些人真的是属于主的，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如此。而让我们更感到惊奇的是，这些人不但有宗教上的热诚，而且还对宗教和神的事工很投入，像他们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神迹，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而做得到的人必然是让人耳目一新，是被人认为在宗教上是达到了一定程度，是核心分子，是不可多得的重要人物。但是人所看重的却是主所轻看的。到了那日，这些被主拒绝的人必然感到很惊奇，到底是为什么呢？也许他们会在主面前为自己申诉，他们会告诉主，提醒主，他们是怎么样的奉主的名来为主传道，把真理教训别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奉主的名出去工作，靠着主的能力赶鬼，甚至鬼都服了他。这一切他们都是奉主的名而做的，他们高举主的名，这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主竟然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到底他们做错了什么？这些人显然比一般的信徒更投入，更有热诚，更肯委身。他们把时间和精神放在神的工作上，忙进忙出，为什么竟然获得这样的回报呢？这似乎让人觉得难以理解，到底原因何在呢？到底主耶稣为什么拒绝这些生前热心为他工作和传扬他名的人呢？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般的信徒，不是偶尔到教会去做礼拜的信徒，而是那些专注于属灵的事物，把自己的时间和精神力量奉献出来服侍主的人，这些活跃的宗教人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这岂不是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留意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不会被现象所蒙蔽，主耶稣不是看人的外貌，主耶稣鉴察人的动机，看出人心里所存的意念，主知道谁是真心爱他的，也知道谁在利用他，更知道谁要出卖他。人在背后所行的一切恶，早就被主看见了。我们留意，主不是单单说，我不认识你，离开我去吧。主乃是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路加福音第十章记载，主耶稣差遣七十人出去传福音，他们领受了主给他们特别的恩典，主给他们的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他们。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但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节，主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要因你们在我的国度里欢喜。使徒行传第八章就记载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听了福音 也受了洗，也常在弟兄姐妹中间，但是却是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他的心不正。他心想要得到上帝的恩赐，他以为可以用钱买到，并且使徒彼得看出他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使徒行传第八章说，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向来在撒玛利亚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同样的，今天有一些表面上为主工作的人，参与侍奉的人，看起来很热心，但实际上却不是属于神的。他可能靠着是钱财，靠着别的势力，在教会里头妄自尊大，夺取神的荣耀，但是在神的道上却是无份无关的。真正的情况怎么样，他自己知道，神当然也知道。而当审判大日来到的时候，这些企图以行为，以侍奉，以他们奉主的名所做的工作来取悦神，来作为进天国的资格的人，他们会感到失望和震惊，发现原来生前所做的这一切神都不接纳，都不算数，因为这一切都不是顺服神，在神旨意里行的。主耶稣明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诗篇第九十篇第八节，摩西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十一节又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今天我们听过福音已经听过无数次，我们在教会也可能有好一段日子，当我们回望自己过去的时候，我们感到自己很不错，奉主的名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却提醒我们，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求主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无可指责，行事为人存着诚实无伪的动机，无论做什么是为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当审判大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才能得到主的称赞，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愿主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不但被主所认可，并且能讨主的喜悦。好，今天的讲题最终的拒绝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重新评估自己得救这件事，我们到底是靠行为去取悦神，去博取上天堂的资格呢，还是一心相信神，靠着耶稣的拯救而得见神呢？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